弟兄姐妹平安，3月30号张博士杰成为主领袖标题 Holiness or Hardness toward God， 圣洁或对神刚硬呢？引用的是以赛亚书59章16节，他诧异无人代求，讲到耶和华见没有人拯救，没有人代求，就感到非常诧异。在第一段张博士说，我们很多人停止祷告并且对神刚硬，是因为我们对祷告只有 emotional interest， 只有情感上的兴趣。说我们祷告听起来不错，我们也读祷告的书，那祷告的书籍呢告诉我们说祷告是有利我们的，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心被安静下来，我们的灵魂被提升。但是呢，以赛亚书这一节经文呢却暗示着神对这种思想感到很诧异。第二段，敬拜和代祷必须走在一起，有一个而没有另外一个是不可能的。代祷就意味着我们把我们代祷的对象抬高到基督的心的程度。请你去看腓立比书2章5节，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啊。我们应该敬拜神，我们却反而向神背诵关于祷告应该管用的台词。当我们说，但神啊，我就是看不出这个，你要怎么做呢？我们是在敬拜神呢，还是在争论呢？这是一个我们不是敬拜神的一个确实的标记。当我们看不见神，当你失去对神的看见的时候，我们就变得刚硬和教条主义了。我们把我们的请求丢在他宝座前，并且呢，对他发号施令，要他做我们要他做的。我们不敬拜神，我们也不寻求将我们的心智顺从基督的心智，符合基督的心智。如果我们对神刚硬，那我们对人也变得刚硬了。下一段，我们是以一种能把我们提升到我们能抓住神的地步那种方式在敬拜神吗？就是与他有如此亲密的接触，以至于我们知道神对我们所代祷的对象的心吗？我们是知道吗？我们是活在如此与神圣洁的关系中吗？或我们已经变得刚硬和教条主义了呢？最后一段，你发现你自己认为无人合宜的代求吗？那么你自己就做那个代求者吧，做一个敬拜神并且活在与他有圣洁的关系中吧，参与真正代祷的工作。记得哦，那真正是个工作，他要求你所有的精力的工作，但没有隐藏的陷阱的一个工作。传讲福音呢有它陷阱的部分，但代求你代求的祷告呢却丝毫没有任何陷阱。那今天呢讲到这个代求，我想有几点。第一点就是如果我们停止了祷告的话，而且我们对神刚硬，那是因为我们只有情感上的兴趣。什么叫情感上 emotion 呢？ emotion 就是说我喜欢，我开心做这个呢，让我感觉良好，让我很高兴。所以呢，张博士就讲，我们祷告，我们也读祷告书，我们会祷告，我们也去看祷告书，是因为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情感上我们的心被安静下，安静 quiet 是一种安静，对吧？或者我们灵魂被提升，我们感到很舒服，很开心，这些都是情感上的好处。但是呢，如果你对祷告只有这种情感上的好处，然后你祷告却没有带给你任何情感上好处的时候，你就不会祷告了，所以很多人就会停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张博士讲说，为人家代求 intersection 代求跟敬拜神是走在一起的，不可能分开的。所以当我们在代求的时候，是表示说你现在为，比方说你为张大宝祷告，那张大宝你怎么为他祷告呢？你当然就是神希望张大宝怎么样，你就怎么样为张大宝来祷告。所以呢，代祷就表示你把你要祷告对象的这个人，你呢， 你的心智要抬高到像基督的心那样，以至于你为他祷告的就是神要他那样子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跟你讲，那就是我们真的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有时候呢，弟兄姐妹他不明白，他就会问说，哎，你那个以前曾经讲解过的哈，第一版讲解那个就成为主，为什么你就说如果我们对神刚硬，神就四个字四个字四个字管教我们啊、好像惩罚我们。其实神不会惩罚我们的，因为这个惩罚，对罪的惩罚，罪的公价真的是死，神真的要处这个罪，一定要被判处刑罚的，但这个刑罚已经落在基督身上了。所以今天我们如果犯罪，我们是滥用他的恩典，我们是使他忧伤。那当我们在讲说如果你不听神的话，你会经历到你不顺服的那个后果，就是什么、有啊，我们 有学生他就是不受责备之后，对我们感到很生气之后呢，什么样辗转难眠，他睡不着觉四个字吧，然后心存苦毒四个字吧，然后最后呢他甚至怎么样，他甚至会把我们摒弃在他世界以外，就把我们的邮箱也给封了，而不跟我们联系，微信也把我们屏蔽了。所以呢他就怎么样，他就把自己整个孤立起来，他不想去见人，结果他自己整个人际关系就像是那个棱角，有棱有角，他自己什么痛苦不堪四个字吧。然后他怎么走出来的，那不就是他靠他自己吗？然后最后他是自我救赎，那不是四个字吗？所以如果我们不顺服神，你就会经历到不顺服神之后的那四个字四个字四个字四个字的后果。那同样道理，当我们要为人家祷告的时候，如果我们是顺着我们自己的意思而不是顺服神，那我们跟对方为对方祷告，对方不一定听，你知道吗？那对方不一定会变成你要变成的那种人啊，或者真的好死不死的被你刚好撞见了，那个几率你祷告他生意成功，他也果真成功，你说啊，神听你祷告没有，且慢，不是，那是普遍恩典，他真的成了。神如果允许他成功，然后神知道这个成功会让他身败名裂，神不会那么做的。所以这是魔鬼撒旦给他的试探，但是你并不知道。所以呢，我们代祷的心就是一种敬拜神的心，敬拜神就是要使我们敬拜者达到被敬拜对象像他那样，所以代祷也是使我们这个代祷者达到神要我们有的那样。因此呢，代祷跟敬拜是一样的，不可分割的，是到最后我们真的自己要被提升到抓住神，同时我们也要为代祷者那个人，比方说张大宝，他也能够抓住神，也能够有基督的心那样子的。所以这个就是 衍生到下一点很难的那一点，就是张博士说我们会跟神辩论说，神啊，我就看不出你要怎么做。所以有时候呢，你不敢放胆去为人以基督的心，以神的心来代求，因为我们不知道神会怎么做。我们比方说，我记得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啊，我刚信主还没有全职的时候，那时候呢跟一个朋友见面，结果他竟然约了另外一个朋友。那他为什么约另外一个朋友呢？因为那个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但他最要好的朋友呢结婚了，有一个孩子大概五岁多吧。她丈夫有了外遇，那他们在一家什么反正就是公职政府部门工作，政府单位。然后我的朋友呢，大概因为我刚信主没多久，我挺火热的吧，他大概知道我挺火热，他就想让我跟这个女的他的朋友传传福音。那天又跑到人家公司那附近吃饭。哎，这个吃饭的时候你知道就很难讲嘛，你知道，所以一轮回我们吃那个自助餐吧，就是一些 炒饭炒面一些菜在那里。我端了一盘米粉过来，吃完之后心想怎么办呢，都不太好讲，因为 刚就很陌生，然后就见面，然后就那种很你知道你刚见到朋友嘛，那时候很家常的聊一些 就是没有切入点，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捧着盘子要去端第二盘，去端的时候我就祷告了。我心想，我说主啊，这个啊，比方说这个我的朋友带了他的朋友来，然后呢，临场见面的时候，还那个人朋友还没来的时候，我的朋友就告诉我说，今天他约了另外一个人啊，他最近的状况，他丈夫有外遇，他很痛苦，你能不能跟他聊聊？哎呀，我就没有机会聊，我就说主啊，请你给我机会吧。如果你今天真的愿意得着这个人，我是左口笨舌，而且我不认识人。虽然那时候也真是我刚信主，很火热传福音，但我毕竟人际关系什么都很差，也没那么大胆的，什么也不懂的，圣经才可能才刚读完一遍吧，啥都不懂的。然后呢，就刚好那个人也在那排队，啊、也来拿东西了。我就问他啊，你喜欢吃这个？稍微聊一下。然后说，哎，你怎么会知道这一家？他就讲到，以前他跟他丈夫来过。哎呀，感谢主，那真的是很好的一个题目。所以呢，我们拿回来聊的时候，我说啊，你跟你丈夫来过，那你是怎么认识你丈夫的啊？结婚多久啊？哗啦哗啦哗啦，我们就聊起来了。聊的时候，真的，神就工作了。不知道怎么的，反正因为太久远了，大概至少20多年了嘛，对吧？1988年还是89年的事情，太久远了。然后呢，我就跟这个人讲福音讲，后来他就信耶稣了，他真的就做决志祷告了。我跟你讲啊，我刚信主的时候，我那个真叫福音机器，传一个一个信，传一个一个信，你知道吗？然后呢，她丈夫有外遇，她就说啊，她就是这么跟我说的。啊，每次他很痛苦的时候，所以有一次他真的跟我讲说，哎呀，你为我祷告。我说你也祷啊，你是基督徒啊。他说，哎，你祷你比较有效。然后我说祷啥呀？他就说啊，那个他丈夫那个外遇是跟他丈夫的公司在一起的，那他本人是在公家单位工作，不在他丈夫的公司。他说祷告主啊，真的他丈夫可以跟那个女的分手啊，不惜任何代价。他自己还讲了，不惜任何代价，只要我丈夫跟那女的分手。然后说好祷，因为你给我权柄，你给我这样子嘛，好，我们就祷。然后呢，我就祷，我说主啊，你不管怎么样，你就是好，就这样祷。结果你知道吗？我认识他说是秋天，9月10月都忘了。然后第二年就农历年可能也就1月下旬、2月初那时候吧，我不记得了。他突然打电话给我。然后就说他今天很痛苦。我说怎么了？他说那个女的哈，可能是他公司丈夫的助手还是秘书，就辞职不干了。就他丈夫竟然给他好像多给他1个月还2个月还3个月的薪水。然后这个姐妹就有点愤恨不平了。他就说哇，离开了还拿那么多钱啊，几万块。当时几万块是很大的。然后我就看他，我说你不是说不惜一切代价吗？更何况才这么区区小钱呢。他看着我有一点苦笑，又有一点好像恍然大悟。我说你看吧，你说不惜一切代价，那神真的听了也没让你多付什么代价，然后呢你现在反而不乐意了。他说是，我悔改，我应该感恩的。当我们在讲不惜一切代价的时候，我们是在讲，如果神真的要改变一个人，那神，我不知道张博士在哪一天有讲，他可能基督要改变一个人生命，拯救一个人生命之前呢，他先来做拆毁的工作，他可能就会让这个人看起来情况好像不怎么样，这时候呢你可能就受不了了。就好像一个戒毒吸毒的人，他已经吸毒了，对不对？那神要拯救他，不就要戒，要断吗？但是在断的过程中，他会很痛苦，他会大吼大叫，他会来求你给他钱去买毒品。你听的是很难受的，你知道吗？但你得咬着牙嘛，因为基督的心就是要他完全戒毒。那如果你介入用你的方式呢？所以你不要跟神争论说，可是神，我就看不出来你要怎么做。这个是给我自己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第四点，当我们看不见神的时候呢，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容易变成刚硬跟教条主义。这个其实我今天在翻译的时候，我 我先认罪悔改。真的，我觉得就是冲着我，就是针对我说的。当你看不见神的作为，你现在看到一个罪人身上只有罪，然后呢，你看了这些学生，然后神许可一些事情发生，在我的观点里面，那就是神要行神迹奇事。凡是有罪的地方，就是哪里犯罪，哪里恩典就要进来，对不对？当然不是叫你多多犯罪，让神的恩典显多，那是罗马书讲的。但最起码，如果哪里有罪被显明，那就是神的恩典要进来，那就看我们怎么回应。我们如果回应的是按照神的心意、神的方式，那神的恩典就进来。如果我们回应不按照神的方式呢，那我们就破坏了那个恩典。所以每一次啊，比方说学生身上他罪出现了，对不对？你作为一个神学院，你作为一个要训练一个人这跟神有真正的连结的那种生命，那你当然不会假装没看见。因为这就是很多人跟我讲，他们也去过很多神学院培训班，大家根本就是就是只是头脑知识的，其实私下大家上了课都对老师讲的，哇，老师怎么样的铿锵有力，他们在台下也是感动的什么五体投地啊，什么什么涕零啊啊。然后呢，但是等吃饭了、啊，等真正在聊日光之下柴米油盐酱醋茶真正的事情，真实的生活经历的时候呢，根本大家就不那么想了。那要是有一个人想要稍微把这个局势扳回，就是啊，可是某某老师昨天才不是就这么说吗？或哎呀，这个咱们早上不是上课才刚学习吗？就另外就会有人马上来把这个镜前的火，镜前的火真的把这个火种啊给灭了。就是哎呀，那咱们就知道，那哪能当饭吃啊，那哪能真实应用出来，那在咱们这地怎么可能啊，啊那在咱们这单位怎么可能、啊、好，马上就有人把这个都浇灭了冷水。那本来想进前的人呢，一看那就点点点点，意思就是闭嘴了，就不敢再说了。但我认为当罪出现的时候，神的恩典真的是要作为的。所以呢，好，神学院学生出事了，对不对？那我就认定这是神的恩典作为。那神的恩典作为，别人当事人就要悔改嘛，但他就偏不，偏不。有时候他偏不呢，我看的真的是很难受。有时候看到他表象认罪，真的是表象。你说你怎么知道？你不能做别人良心中的圣灵吗？对，我不能。可是我就想起来厦门有一个姐妹、哦、她音乐非常好，因为我是音乐白痴、啊、我从小就不是五线谱，你有一个五线谱在我前面，我不会唱的，我会唱的荒腔走调的，所以曾经刚信主回去的时候被人家嘲笑的，后来还去学啊啊啊啊啊灯啊啊啊啊啊灯，就学发音这样子啊学，但是基本上我是不会唱歌的人。所以我通常一首新歌出来，我都是听人家怎么唱，我不是看谱的，人家唱完了我就记起来了，我就能唱了，没有谱我都能唱，我只要听你唱一遍。所以第一遍人家唱的对我就唱的对，人家拍子延长的错了我拍子也会延长错，第一印象对我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是用听的来学，但是呢，因为人家唱的一定是标准腔嘛，对不对？所以呢，我的起音就是那么标准。有一次呢，在我们这附近96届教会啊、96年的时候我在那里教主日学，我就说那咱们来唱诗吧，选了一首诗歌。那就因为他们这里很多在 Julia Music School 茱莉亚音乐学院啊，那是纽约有名的啊，曼哈顿音乐学院很多96届是有名的音乐集集，那些神学不是神学生，那些音乐系的学生呢钢琴的、管风琴的、什么独唱的、指挥的，通通都有。总之呢，我就请他们起音，都没有人起音，没有人起音，那歌就不能唱。我说啊，那咱们那我唱吧，你们就加进来吧，我就这样唱。好，那课讲完了，讲完了，他们那个音乐指挥跑来说：“你传道，你还说你音乐白痴？你知道你起的音是标准调吗？”我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人家怎么唱我就怎么唱。好，那就是我，因为有一个标准调，我学到了，我 copy 拷贝了。现在不谈我，真正如果你是音乐家， 我告诉你，你耳朵是很敏锐的。我就记得那个姐妹就跟我讲，她说在他们小区她很痛苦，她说她音乐她耳朵太敏锐了，可能学音乐的别人那个差，比方说那个谱啊，音乐啊，那个起音啊，那个调啊，差 0.001 拍，差 0.001 音阶，他都听得出来，像我们差不多差不多就可以，不是，他听得很那个。然后他说哇，连那个什么他们小区远远的那个刹车的声音他都听得很清楚。意思就是说，因为他在这方面他太专业了，所以他一听就听出来。那对我们来讲呢，我们学圣经辅导学也真的是太专业了，或者说神给我这个分辨就是属灵的人看透万事，他真的能够用圣经的真理看穿很多事情。所以有时候呢，其实不是我弟兄姐妹不用心里念， 一般人很，你如果了解一个人，然后他嘴巴说的跟心里不一致的时候，你自己都知道的，那经过心里的人就能够在更细微不容易察觉的地方听出来的。所以呢，我也听得出来。那这时候呢，本来最出现的时候就是神的恩典要出现，对不对？那当事人的责任就是他要认罪嘛，那当事人就会狡辩啊，不认啊，可能时候没到，可能他真的是狡辩，也可能他很爱面子等等，但也可能他真的思想真理的亮光他已经被蒙蔽了子由很久了，硬了，所以很难一下子就醒悟过来。就像有些人他说，我上课，我上了你的课，我上了到第二年我才恍然大悟，过去的整个我才明白了，否则我不能明白你为什么老是在讲心啊，根源问题啊，耶稣基督啊，然后你总觉得处境那只是外因，只是导火索。他说他不能明白，但有一天他就真的明白了。当他明白的时候，他就醒悟过来，可能我的学生里面我对他们期望太大，可能他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儿。说的是什么传道人，但其实并不真正是，我不知道，反正总之出现事情了，他们醒悟不过来。当事人的责任是要悔改，不是我的责任。但我的责任是什么？我的责任是代求。但是每一次呢，我总觉得跟你讲耶稣，耶稣欸，耶稣是谁？耶稣是神的儿子欸，耶稣是谁？耶稣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是拯救我们的欸，耶稣是最棒最伟大最反正所有的良善最美的 Oh such wonderful perfect beautiful 完美美丽。所以我总觉得我跟你讲耶稣你是听得懂的，没有想到呢，就人家不稀罕耶稣你知道吗？当人家不稀罕耶稣的时候，我是我感到羞辱还是耶稣感到羞辱？我想是我感到羞辱，耶稣根本不在意，连魔鬼在挑战他说你是神的儿子，你跳下去，他根本就懒得理他。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跳？他本来就是嘛，为什么要说如果你是？所以耶稣本来就是啊，他怕你，他还怕你不悔改，他有的是时间跟你耗，是你自己耗完你的生命经历，带给自己痛苦，带给别人痛苦，最后可能连悔改的眼泪都没有了，是你变得刚硬了。但是我呢，就没有去尽到代求的责任，所以我很惭愧。所以如果说神学院败笔，我自己都跟同学们说啊，第一个败就败在我的手里，真的，那是我的问题，我没话说。然后呢，我就要退回去，再为自己没有爱冷漠。真的，我能够明白，当你看不见神的时候，你把，就算你把耶稣介绍给别人，如果我失去了神的那种心意，那种看见，我不明白神的心意，神如果要留他，神如果给他490次才悔改呢，那你说七次够吗？神说还不够呢。所以我对于人如果没有看见神的心肠，我不再以神的心为心，那我对别人我就变得刚硬了。因为我开始对神刚硬，我就觉得你干嘛给他那么多机会呢？你干嘛给那么久呢？对吧？你干嘛呢？ 然后我就容易对神刚硬，跟神争辩，然后到最后呢 dogmatic 就变成很教条主义了，就这么简单的事情你怎么会想不通呢？但慢慢的慢慢的神就让我看见那是我的问题。我如果在一对一辅导，接受我一对一辅导的人都说我很恩慈，很忍耐，很有耐心，那为什么对我的学生我就不能呢？那这就是我的缺点，所以也请你们为我祷告。可能就是在一对一的时候，我觉得他是自己知道自己有问题来找我的，而且他想要突破成长，不然他就浪费他自己的时间精力跑来找我，还浪费他的金钱。辅导是很贵的，费用都要奉献到机构的，那我宁可你甘心乐意奉献支持我们的事工，我也不想你用被辅导这样的方式来奉献，因为我们收了你的费用，年底就用奉献在美国奉献的收据给你。但是呢，当我们真的是看不见神的心意的时候，我就对于一对一的辅导当事人，我好像比较能够给他们时间，因为他们自己都觉得自己有问题嘛，那我就跟你慢慢耗嘛。但是我的学生不是呀，我的学生个个都觉得自己没问题啊，所以都觉得没问题，那我的心就变得刚硬了。你没问题的话，那你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对吧？所以这时候我真的可以对张博士说的说阿们，就是当我没有活在跟神这么亲近这么圣洁的关系中，当我跟神没有这么的接触，没有在为哈利路亚主你允许这件事情发生在这个张大宝身上，张大宝现在没有看见我于心不忍他掉到罪的大海里，但我不是那个救世主，你才是。那你既然同意要给他时间，那你的主权，你深哉傲哉，这不是我能彻头的，所以我的责任就是来敬拜你。但是当我没有能够抓住神的地步，这样的方式来跟神敬拜接触的时候呢，我的心就刚硬了。所以哈利路亚，真的神是配得称颂的。凡是我代求的对象如果还没有改变，那是我的问题，因为我对他们的爱不够，因为我对他们的代求不够，因为我对他们的耐心不够。所以张博士在讲的下一点，你要怎么样去代求呢？就是一种敬拜神，无论那一个人有没有在你想要的时间点啊。我就记得我为我母亲得救祷告，哎呀，那祷了27年了，祷到我都觉得世界上最硬的金刚钻，最硬的齐伯伯都信主了，怎么他还不信呢？但神有神的时间，然后最后神用让我跌破眼镜的方式，竟然就是植物人就躺在那里。然后我说，妈，你这时候你真的你必须信了，反正福音他都听过了，我讲过，我神学生也跟他传过。我说这时候嫂嫂说，哥哥说你灵魂出窍一半了，我哥他是拜道教的，还有一个大哥哥是佛教的，都说不要留你了，那你现在走呢，你灵魂是下地狱的，妈我求你了，你谁都不能跟着走，就只能跟耶稣了，你就求耶稣救你吧，求耶稣，你接受耶稣救你吧，让他牵着你的手过生命河吧。然后我说，妈，如果你要信耶稣的话，你眼睛转一转。我妈眼睛真的转，所以我来回说，她来回做。本来在这之前那4天，她眼睛是一动也不动的。我大姐在加护病房看了，哭着跑出去说，我妈的眼睛能动了。那如果我妈就这么信了，然后呢，过一个礼拜，反正我也从纽约赶回去了，最后一面都见过了嘛。那神可以接她回天家，喜悦她世上了。那没有。神竟然还留他将近2年的时间，就一动也不动的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哦。那还不能宣布死亡，因为心脏还跳嘛，根据医学的规定，心脏要停止跳动才能宣布这个人死亡的嘛。所以呢，我就买一个福音机器，里面有圣经，有旧约，有新约，有讲解，有诗歌，有讲到最后，我把我自己的 一片道放进去，然后就交代护士啊，每一天播放，每一天从早到晚，早上差不多八点半开始播放到晚上八点半，就这样。后来我妈回天家了，那我怎么知道呢？我大哥哥说的。我大哥哥在后来跟我弟说的，说他们在我们基督教追思礼拜之前，我们是礼拜三嘛，他们礼拜一早就做法了。我妈是礼拜六过世的，说地狱里面找不到老妈咪的灵魂，是耶稣牵着老妈咪的手上天堂了。这个给我一个很大的安慰，真的。如果这个是外邦人说的，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如果这个是我的朋友牧师说的，那他是安慰我。但是是一个和尚高手，我大哥哥亲口说的，所以这让我跌破眼镜。可是在那带球的那27年当中，我真的是看不见神的作为，就祷告呢就没有办法用神的心来祷啊，求尽了神，用各种方式我能想到的都祷了啊，包括我妈去长青大学社区大学啊，我说她去学这个学那个，那里面有基督徒跟她讲福音啊，我也这么祷，或者她住家有人，或者反正我什么都祷，什么样的方式，或者说主啊你异梦异象，到最后呢，神竟然就是让她躺在床上，躺在病床上，医院里面加护病床上。如果我不是抓住神的心，他不愿意一人沉沦，他哪愿意人人得救，那我早就不倒了。因为跟你讲半天你都不信嘛，你还跟我讲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啊，你拜你的耶稣，我拜我的佛，咱们俩啊客客气气的平安相安无事。如果我不能抓住以神的心为心，如果我不能爱我妈灵魂到这么深的程度，哎，要祷告也很难。但是呢，这个代祷必须以神的心为心，就是敬拜。所以祷到最后呢，我是这么祷的，我说主啊，我求你可怜可怜我，我真的求你，你比我还爱我妈，我求你了啊。然后我就开始说我妈多么辛苦啊，一个人把我五个孩子大把长大等等等等等等，我求求你啊啊啊，我是我们家第一个信的啊，但我不想只有一个人啊，求求你啊，我妈好，这样打完之后呢，那也要服神的主权。那万一呢？我说主啊，那万一，那我也愿意接受，可是我求你啦，就是说我万一我也做好预备，如果神你真的告诉我说，你就不救我妈，我妈就真的这样，那我没办法。可是你不愿意人沉沦，你愿意人人得救嘛？我就抓住这一点来跟你求嘛。所以当神见无人代求，他很诧异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是不是活在跟神有正确的关系当中，圣洁，以至于我们也不是去要我们所要的，我们是去要上帝所要的。我对每个神学生，我真的是要神所要的吗？在一封道歉爱中说再见里面，我想我的心意真的是这样子的。在新的学习里面，愿神赐福你们，不是为了学习而学习，而是真的成为执掌真理旌旗，在神国里面前进牺牲的人。你知道执掌旌旗的在美国两军交战，在中古世纪都要有一个长大旗的在前面，那个旗子倒了呢，那你这个军队就溃败了。这个旗子往前，所有军人就往前，士兵往前，旗子往后，所有人就退，这样子。那掌旌旗人常常就美国在内战的时候常常可歌可泣的事情，就是这个掌大旗的人被敌军射死了，就另外一个人呢就站起来再继续拿着旗子往前冲。耶稣就是执掌真理旗帜的人，然后他一定是敌人第一个要攻击的对象，他一定会牺牲的，他不是自我保护的。愿你成为执掌旌旗的人，掌旌旗的人，你真的就是为了神国你前进，你牺牲自己，牺牲自己的生命，牺牲自己的好处，牺牲自己的面子等等。愿你是人前人后都敬畏耶和华的智慧人啊，是一个什么都是神说了算， 不是你的传统，不是你的文化，不是你教会的运作。因为你呢真的是内心很干净，跟神和谐，是心完全归主的人。当然也愿你凡事都是立定志向，讨主的喜悦，是主怎么样说就怎么样子，不是讨世界的喜悦，不是讨你妈的喜悦，不是讨你教会传道人的喜悦，不是讨老师的喜悦，是讨主的喜悦。也愿你呢最恋慕的就是主耶稣的爱情。你在世的时候你是新郎的朋友，愿主兴盛，然后呢我们是衰微的无名小卒，但愿我们牢记，而且我们活出我们所讲的基督并他定十字架。到最后呢，但愿我们每个人的嘴巴，我们讲的像金苹果落在银网之里，是很美的，真的能够造就人的，造就自己，造就人，造就中国的家庭教会。在主来之前，愿我们的心真的是为主而活，越来越旺盛，成为影响别人生命的祝福者，直到我们见主面之前。因为在我们之先的古圣先贤，他们在主里面已经得到美好的赏赐，所以呢你们一刻也不要放松，也不要跟时间妥协，也不要容让任何人挡在你跟耶稣之间，偷走你们对耶稣的耶稣基督的爱慕。当然也不要让你自己成为别人的专注，窃夺了基督的荣耀。然后这就是我的告别信。那你说你干嘛先写？因为有一个学生说，老师我发现你真的越来越健忘。对，我还记得的，我先把我的告别信写完，如果两年后我不在了，这就是我的告别信。那愿我所服侍的主纪念我曾经为了中国和为你们所做的一切，不讨主喜悦，求主洁净赦免更新我里头那些曾经做在任何人身上不讨主喜悦的事情。如果有一事是可以荣耀主的，愿主你自己来坚固你在人心里面所做成的，不叫恶者夺去。主啊，我在代求上我亏缺了你的荣耀，求你赦免我，因为你对我的爱如此深，我得救了，我得到你给我这么奇异的恩典，我怎么能够自私隐藏起来不给别人？但是我必须要以你的心为心，别人得到你恩典的时间、内容、方式等等，我都要服在你的主权之下。求你帮助我们，求你提升所有在你生命册上已经得救的人，把我们提升到我们能够抓住神的地步，以至于我们在敬拜中，在跟神你有如此亲密关系接触当中，我们能够知道你对我们所代求对象你的心到底是什么，我们能够跟上去，我们能够代求。愿主赐我们如此的心智，对我们所关心所爱的人，用你的心为心来代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